mandarincorner.org. Expressing opinions in Chinese. China's Naked Spider-Man.
大家好，欢迎来到 Mandarin Corner， 我是艾琳。今天要采访的人呢，他做了一件在很多人眼中都是极其大胆且疯狂的事儿。那这件事是什么呢？这个人又是谁呢？今天啊，我们有幸邀请到他来跟我们分享啊这个故事。首先呢，我们先请他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叫李同心，我来自于安徽宣城，我是一位攀岩的爱好者。
你在攀岩界也是颇有名气的，也被人称为裸攀第一人，还有亚洲蜘蛛人，大家为什么这样叫你呢？
首先我先说一下这个亚洲蜘蛛人。因为曾经呢，我跟一个欧洲的一个攀岩冠军一起去挑战安徽的天柱峰，当时呢我就是挑战成功了，然后大家给我要一个亚洲蜘蛛人的称号。
哇，很厉害、
对，这就是这个亚洲蜘蛛人的来历。裸攀第一人，因为我曾经在这个张家界赤身裸体然后徒手去挑战过一座奇特的山峰。就是说也是中国人嘛，第一个去做这样的一个挑战啊，所以就称为这个裸攀第一人。
首先啊，我想请你解释一下这个裸攀的意思是除了不穿衣服，它还是没有任何的安全设备的，是吧？
对，就是说既要赤身裸体，而且呢要徒手，并且当时我是光着脚丫子去爬的，就是鞋子都没有。
是吗？
对，完全纯天然。
纯天然啊。对于这些不太了解攀岩的观众呢，能不能说一下就是平时的时候攀岩它都需要哪些装备？
攀岩一般的情况下它会有两个，通过场地的话，一个是人工岩壁，一个是自然岩壁。人工岩壁大部分都在城市里面，它就是有室内和室外，所以你需要穿着这个衣服啊，首先，然后呢还有攀岩鞋，然后呢还有就是安全带，然后去进行挑战。到野外的呢也是同样的，就是安全装备必须带，平时训练啊，包括体验以及挑战都是要有安全装备的。
所以你那天是完全没有装备，所以危险性还是挺大的哦。
对，主要还是很冷。
你当时去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那是已经是冬天了，当时非常的冷。对，而且是早晨，
是吗？
凌晨的时候。
你是在哪裸攀的？
就是在湖南张家界。
张家界还是非常出名的景点啊。为什么选择在那里呢？
我们当时也是因为去那边去考察，去考察到一个峡谷里面，有几公里长的这种大的这个绝壁，对于攀岩者来说，就等于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宝藏。当时大家非常的兴奋，有一种冲动要去裸奔，然后后来就觉得，对于一个攀岩者来说，裸攀不是更有意义吗？以表达我们心中的这种喜悦之情。所以之后我们就，就想到了这个裸攀。
那个山峰好像还被你们起了一个新的名字，是吧？
对，我们当时看上去的话，它整个的像一个这个羊驼，也就是我们平时就叫它草泥马。这个动物啊，本来就在戈壁去生存，它就是也有很强的这种野外生存能力，意志品质很坚韧。我们就觉得哇，我们去野外去攀岩啊，也需要这种很强的这种意志力嘛，特别是爬高的山峰，那你需要有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山峰我们就取名叫草泥马峰。
因为是裸攀嘛，肯定危险性还是比较大的。那你们去之前需不需要得到什么特殊的许可证呢？
因为那个草泥马峰所在的地方呢并不是一个景区，所以它是个野外的环境下，所以不需要有什么允许，我们就自己去攀爬了。
你当刚刚说是你们是冬天去的，
对，
为什么不在夏天呢？因为你还是裸攀，肯定很冷嘛。
我们发现的时候就是一个冬天，当时也很兴奋，那种热情很高涨，然后就做出这样的一次疯狂的一个行为。整个我们说要有一种裸攀的计划，以及给这个草泥马峰起名字，包括我们一开始也要爬几次，然后因为我是完全没有这个任何的保护措施去爬，所以一定要对线路呢很熟悉，整个的时间也就一个星期啊，所以也是说大家就是一股热情吧，是因为我们发现了这么美丽的一个地方， 所以呢，我们想把这个地方呢，就是让更多人知道，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呢能够来到这个张家界这个草内马峰啊、这个地方来去攀岩。
你刚刚说你们是还有其他的人、是吧？
对，
是一个团队，什么样的团队？
也就是张家界本地的一些户外爱好者吧。
嗯，
大家都是非常热爱户外，然后呢，就是说聚集在一起，有的去拍摄，有的去做一些后勤的服务，最终给呈现给大家在网上面就可以看到的这个视频。
你从发现这个山峰到你真正开始攀爬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
对。
那这一个星期你有没有做什么训练或者是特别的准备呢？
这一个星期基本上我们每天从早到晚都会去爬山，爬到山上，然后再去把这条线路上面的一些碎石去清理，然后不断的去攀爬。大部分都在重复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哦，就是每天都去练习那个山峰的是吧？
练习的时间多不多，主要是说也前期我们要把一些碎石啊都需要清理啊。
这个碎石是在岩壁上还是在山上？
对，因为
上面
它是一个全新的一条线路、所以呢就是要排除一些安全隐患，因为平时的时候是有保护设施的，如果你掉下来还有绳子去拽住你是没有生命危险的。但是我要进行的这种是这个无保护的攀爬，所以一定要把所有的隐患啊，就有可能的松动的石头啊，包括我攀爬的线路啊，给确定好。其实做这个事情最大的一个困难呢，其实并不是说去做这些实际的这些工作，更主要是心理的压力很大。
什么样的压力能不能描述一下？
因为白天嘛我们主要去干活，还好不去思考我接下来要做的这件事情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是到了晚上啊，你就会想啊，我接下来要做什么，特别是前两天晚上都有点失眠，因为也是因为一时的兴奋才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回头当你真正的要去做这件事的时候，
胆怯了吗？
不是说害怕会生命危险，最主要就是人说这种事情是没有人做过的。对，而且这种事情的话就是对于我们中国这种传统文化来说，包括我们从小就是
接受的教育
就是这样子的，一定要不能裸体啊，在大庭广众之下而且去传播开来，对吧？所以当时就是晚上就会有一种失眠的感觉，你会想很多，会想到如果我这件事情做完之后会让很多人知道，特别是认识我的人啊，也许我本来就是个疯狂的人，大家不会说什么，但是比如说我的家人，我小孩子的同学呀，包括我父母以及我家的邻居，他们会怎么看？这些就构成了一种强大的一种
心理压力，
心理的压力就在这里。
既然你刚刚讲了你可能心里有这个道德的压力，
对，
为什么没有想过放弃呢？
这也是因为我这个人一贯的时候就喜欢就把自己啊就置于这个啊绝地，然后才能激发我的这种极限。我决定做的事情一般的情况下我就会硬着头皮也要把它做完，
就是自己选择的路
对，
跪着都要走完是吧？
是的。
我很想问一下，因为我相信很多人如果看了这个视频的话都会产生这个疑问，为什么呢？你攀岩就攀岩吧，为什么裸攀呢？
首先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攀岩者啊，就是用攀岩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心中的这个既是对大自然的一种尊敬，以及跟大自然这种完美的融合的一个想法。那么你人体生下来它就没有穿任何的衣服，那么你大自然也没有衣服，就是说这是一种情感和攀岩爱好者最真挚的一种表达。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传播力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这个地方，去喜欢这个地方，然后来到这个地方去欣赏这边的风景，以及呢来攀爬这边的这个自然岩壁。
我想你产生这个裸攀的想法呢，既然在中国没有人做过，那在国际上有没有看过其他的人做过才给你这个启发？
我以前看过，但是只看过人家这个裸体走扁带，裸体攀岩我之前是没有的。
当时是还有摄影团队是吧？
对，
有没有想过自己会因为这件事而出名？
当时没有想这么多，只是想到哇，这个事情就把它干了，就是这样子的。
他这个视频上到网上有多少点击率？
当时一两个小时就已经达到了两三百万。
哇，
总体上当时他们也做了一个统计，上千万吧。
在你把衣服都脱掉的时候，然后站在那个岩壁底下，然后向上看的时候，有没有感到害怕或者是想要退缩？
其实在做我很多挑战的时候，最难的就是说第一步，一旦跨出这一步，哎，对，一旦就是在攀爬的时候，我所有的关注点都在我的下一步动作，就不会去想我是不是穿了衣服，后面有没有人拍，然后哇，刚才好危险啊，然后下面有多高。一旦你这样去想的话，这样你就是非常危险的。
那你攀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想法吗？就脑子里不会冒出一些杂念吗？
这个徒手攀爬呢，我也爬过好几次，所以呢就是也有一定的经验。在你做一件危险的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专注到你自己的动作当中来，不要去想其他的东西。你只有抓住到每一个点，牢牢地抓住下一个点，你才会是安全的。
你刚刚说是冬天嘛，那天有没有下雨啊，或者是大风啊？
那天早晨是很冷，我能够现在还记忆犹新的就是那个岩石是非常的冷，就是因为我当时光着脚，然后去踩到了岩石上面，感觉非常的寒冷。
爬的过程中有没有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而出现过什么危险？
当时整体上还是比较顺利的，就感觉到冷，但是我还是克服了这样的压力。特别还有一些拍摄啊，他们会飞来飞去的啊，对我也产生了一些干扰。
湖南的冬天真的是很冷，
在山谷里面。
对啊，而且是山谷里面，你没有穿衣服，
是的，
这身上肯定会打哆嗦吧？
对，其实我提前应该去模拟一下的哈，但是没有，当时就是脱了就这样的去。
那是第一次脱是吧？就是你提前训练的时候没有？
没有
试。
对对对。
能不能描述一下那天攀爬的难度和危险性？
首先就是徒手攀岩呢，是在所有极限运动当中呢是最危险的，就是无保护攀爬，它的死亡率在50%，也就是你做了两次有可能就会有一次去跌落。对，这是非常危险的。
那你都不害怕吗？不害怕自己万一摔下来受重伤甚至死掉吗？
这也许就是我们极限爱好者所追求的，就是一种不确定当中的一种体验。
就是有没有自己想过这件事情我可能今天我去攀爬，我可能我的生命就没了，有没有做过这样的思想准备？
这个对死亡我可以来说一下我自己的一个心理历程吧。就是因为我最早能够了解到死亡的时候，因为是在2008年，就是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我们当时也是汶川大地震过了两三天吧，去做救援，因为我们有一些登山的技能嘛。
你当时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当时就是一个攀岩教练，然后我就去救援，也是义务去救援嘛。然后我们一下飞机之后到当时一个救援的一个团体里面聚集地，然后在那边就领到了一个任务，而且这个任务就去汉旺那个地方，去把一群在困在这个山林里面的人去引导出来。因为我们有一些山地经验，有些陡崖我们可以速降，我们可以找出一条逃生的路线嘛，让我们就去做这个执行这个任务。我们要临行的时候，他跟我们几个说你要写下遗嘱。因为我们还是从很太平的这个城市，然后到成都也没什么危险，突然让我们写遗嘱，很懵了。我们为什么？他就把真实情况跟我们说，他那里很可能这一刻一座山还在，下一刻整个山都倒掉了，也就是在沿路我们就有可能我们一个车子都会被整个山给吞没，并且他们救援的队伍前面就是因为这样的情况已经出现过死亡。所以当时我们就非常的害怕，心里面没有任何的准备。所以那一次呢，我觉得我是非常懦弱的。最后我在写遗嘱的时候，我选择了放弃这次这个行动，
没有去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这种死亡临近的这种感觉。所以很多的恐惧慢慢的产生了之后呢，我就有一种想战胜恐惧。所以不断的我就会去思考这些生命啊相关的这些东西，生死的问题。 那么一旦就是恐惧面临的时候，你怎么去面对恐惧？这也许就是你去挑战自我的时候。你只有面对死亡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扼住命运的喉咙，你才不会去害怕死亡。
所以自从那个汶川大地震的那一次经历之后，你就意识到了自己有这一个可能
非常那个恐惧的东西，我就不断的在找一些行为去挑战它，去练习它。游走在这种边缘的感觉呢，也是非常让人有一种兴奋的感觉。你只有真正的了解死亡，你才可以珍惜你的生命。
你去裸攀那一次，
嗯，
有没有想过自己这一次可能会失去生命，然后会不会也写了个遗嘱什么的？
这个当时我没有写遗嘱，因为这一次活动呢，它不是我单独的一个人的一个活动嘛，也有
团队，
一个团队来做。我提到了有攀爬了一些很多的次数，清理了很多次，我认为肯定是百分百没有问题的。当然它这个徒手攀登，它就是有这种不确定性在这里面，对，但是在我的心里面肯定是已经完全战胜了这座山峰，我才敢于去徒手放手一搏。
嗯，你一共花了多久才登顶？
整个应该将近一两个小时吧。
那个峰有多高啊？
将近100米、嗯、
登上去了之后，站在那个山峰的时候，是你一个人吧？
对对对、
站在那上面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这回忆起来的话，那时候的感觉就是有一种山登绝顶，我为峰的感觉。
攀完之后，就是这个视频在网上可能也传播了，然后也出名了，你家人可能也知道这件事情了、他们什么样的反应？
怎么说呢，我从小啊就是比较特立独行嘛，
嗯，
对，一直以来的话都是自己，包括从初中啊就住校，高中啊都这样，包括大学以及我自己的选择很多的事情，他们也觉得啊见怪不怪吧。当然虽然这个是肯定是很怪，但是呢、他们也没有直接的问过我这个问题，
嗯，
也许是一种啊这不好意思问，或者说这反正人安全的下来了，哎呀就这样吧。
嗯，其他人呢，就是观众或者是身边的朋友。
那肯定有的也就打电话或者是发消息发微信啊来问一些这个，哎你这是不是你啊什么什么的。
嗯，他们有没有觉得觉得你很了不起，或者是有相反的想法？
跟我联系的人肯定都说我了不起。对。
那有质疑你的人吗？
对，网上也有很多质疑的声音嘛。
他们是怎么说的？
他们有的说就是这个人就是不怕死，就是瞎胡闹，博人眼球啊，或者是说你这有伤风化什么的。
有伤风化。我是看到有些留言也说，
对对对，
你做出这么一件疯狂的事情，就是为了博得媒体的关注或者是大家的关注。那你对这样的一个言论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就是可能你自己想要澄清的？
对，这个首先的话，我做这个事情更多的是让更多人知道有攀岩这个东西，因为我不是裸体在那边站着或者是什么，我是裸体去攀岩。但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出位的这种表达的方式，让人去了解这个东西，它的本质其实我在传播攀岩。
嗯，所以你这个裸攀其实他们也没说错，从一方面来讲，
对对对，
也是希望有人来关注这件事，但并不是说关注你，可能是说你更加想要的是关注攀岩这项运动，是吧？
对，因为如果说了解到我自己，了解到这项运动，他们都会看见我做的不止于裸攀，而且在于我做攀岩的推广，我去开攀岩馆，去让更多人去体验攀岩。我更多的时间和从事的东西是这些。
嗯，但是为什么想要传播为什么想要宣传攀岩这项运动？
嗯，那这个说来了就要从一开始就是怎么去爱好上这个攀岩说起吧。这个我是在合肥上大学的，安徽有很多的大别山嘛，每个周末就去徒步登山。然后有一次呢，我在一个攀爬一个峡谷，然后呢一般的人呢他都是在那个步道上面，行人步道上行走，我选择了在那个溪水中间去穿行，就是溯溪。溯溪的话当中会有一些大的石头，我要去攀爬啊，所以那一次让我就是感受到这种攀岩的有一些难度，有一些挑战。 并且到最后一直溯溪到溪水的前沿的时候，还有一个瀑布，
嗯，
有十几米的瀑布，然后我整个人呢就等于说是从瀑布里面去穿过去，然后爬到了瀑布的顶端，有一个像水帘洞的一个洞穴，然后在里面还找了一些好玩的石头。那一次就一种奇幻的这种攀爬之旅啊，让我对攀岩这项运动呢有一个初体验，也是就是从此就爱好上了攀岩。
那是第一次攀岩吗？
对，那是我第一次攀岩。
所以在那之前你对攀岩是没有什么了解的？
对，我只于说有一项运动叫攀岩我是了解的。
嗯，
对，然后之后的话我就开始去学习攀岩，
嗯，
就自己去自学，去琢磨一下怎么一些基本的攀岩的一些动作。
嗯，你第一次攀岩是在哪一年？
是在2004年吧，应该是。
哇，那15年了。
对对，
算是
早
比较有经验的老手了。你这个裸攀成名后，好像不久之后你就上了一档节目是吧？
嗯，对。
叫最强大脑。
是的，是的。
他这个节目主要是做什么的呢？
他这个节目他定义为就是一项这个高尚娱乐。
是不是真人秀类似？
对，类似于真人秀的节目，但它更多的是一种脑力。
嗯，
对，很多的时候它不是一般的才艺表演，它更多是你大脑啊一种异于常人的能力。对，
所以他们要寻找的是拥有这些异于常人的能力的人是吗？
对对对，而我这个用的是盲攀，就是蒙着眼睛去攀爬。
嗯，他这个为什么能挑战到你的大脑？
因为你一般人认为攀爬就是靠力量嘛，
嗯，
那你是睁着眼睛像拉引体这样子，
嗯，
但你蒙着眼睛你更多要靠什么？
嗯，
靠你的大脑去记忆。因为攀岩它是不是在一个平面，它有各种角度，
嗯，
它各个空间的记忆不仅仅要记得住，你身体还要去攀爬，在攀爬当中的记忆和思考，
嗯，
那么这就是大脑一个高级的一个
能力
，对，
能不能说说你当天挑战的是什么？具体的描述一下。
当天我挑战的是一共有三条线路，
嗯，
一共有60多个岩点，然后我是在120秒内记住其中的三条线路，然后会有嘉宾去任意挑选一个这个颜色，
嗯，
然后我必须要闭着眼睛记住同一个颜色的眼点，
嗯，
不能去借用其他的眼点发力，
嗯，
然后呢去攀至顶端。
如果触碰到了其他颜色的眼点，你就算失败是吧？
就是你触碰可以，但你不要发力，你一旦利用其他的眼点去攀爬，那你就宣告失败。对，我当时记忆的也是记忆动作，我的每一步的动作，然后闭着眼睛的时候我是根据身体跟眼点的这种感知确定好方位，然后一步一步的攀爬，最终呢就是挑战成功，攀到顶端。
你爱上这项运动它跟你的童年经历有没有什么关系，或者你的生长环境？
就是当我做了一些很多的这个奇怪的事情，疯狂的事情，也会有人去问我，包括我自己也开始思考，哎，我慢慢也就逐渐发现我跟别人的不同嘛，
嗯，
那么很多的时候就要找追根溯源，我的不同点在哪里，
嗯，
然后这样的反而会翻起了我很多的记忆，想起来其实我从小就是一个
冒险的人吗？
对对，从小特别喜欢冒险。
嗯，比如说呢？
因为以前我们家就是说是2层的楼房嘛，
嗯，
楼房和这个邻居之间隔得比较近，大概也就1米多。那小时候我们就特别是在那个夏天的时候，就是会乘凉嘛，
嗯，
我们就跑到我们的屋顶啊，就是平顶，
嗯，
2层的平顶大概有10几米高吧，12、13米的平顶上面去乘凉。那因为在那上面的话是最高，
凉快、嗯。
我当时呢就喜欢从这个10几米高空一个平顶，然后去跳到另外一个平顶
啊，
对，
那好危险哦。
对，其实当然我为什么那样跳来跳去的？其实那种就是跳跃在高空飞翔的这种感觉很兴奋，这从小啊。爱好冒险，因为我体验过这种冒险带来的这种兴奋和快感。
快感，嗯嗯，
然后当我在攀岩的时候，哎， 我因为之前我也喜欢打篮球踢足球，
嗯，
但是呢最终我攀岩为什么能坚持十几年，因为它每一次对我的来说都是一次巅峰的体验。因为也许你觉得哦，攀岩你爱好上攀岩之后后面就没有太多挑战了，
嗯，
对吧，不就攀岩吗？其实你每次攀爬每一条线路它都是你全新的挑战，所以它就是不枯燥不单调。你每次做的这个线路如果说你完成了，你下一次肯定去攀爬你的这个极限，你攀爬不了的，那么就会有不断的挑战。而且攀岩它就是很高，就让人很兴奋。
你家人知道你小时候经常做这样危险的举动吗？
那肯定不能让他们看到的。
有没有看到过然后骂你呢？
对，那也有，也有过。并且我们家前面有一条河，那就是水阳江，它也是长江的一个支流。
嗯，
到夏天的时候，一旦水很大的时候，将近有100多米。
嗯，
我们那时候就喜欢游泳，就是游过去游回来。特别是当我游到那个河的中心的时候，那个两边都是很远，然后那个河的中心其实是很冷的。
嗯，
然后游来游去，那种也是挑战。
这个也是背着父母做的是吧？
对，我生活的那个环境啊，大概从小就能够有大河，而且的话有些树，
自然的一些
东西，就是从小就热爱讲这种挑战，这种攀岩，它又能够让我感受到儿时的那种兴奋呀，所以逐步引导我做一些超乎一般人的事情。
嗯，
对，
你家是独孩吗？
我家还有两个姐姐，我父亲就是一个农村的乡村教师，
嗯，
我母亲就是务农，然后呢养了三个小孩，也很不容易，
对
对，并且我是是第三个小孩，那时候是计划生育的，
对，
要罚款，一直要罚到十几岁，家里面还要拆房子啊，我父亲他那个降级，教师的品级要降级，所以就是家里条件也不是很好，所以我从小。就穿着我姐姐他们的衣服长大。
那你会愿意穿吗？
我穿上去的时候，我妈我姐他们就说，哇，很漂亮嘛，就这样，
哇，
那就穿。
小时候，几岁的时候？
三四岁吧，因为那时候就是自己对于性别这些没有太多的认识嘛。当然就是说当我走出去的时候，隔壁的人啊他们就开始嘲笑我说，哇，你是个女生啊什么的，当时我就立马就把衣服脱掉这样子。我的性格里面这种反抗的或者对抗的这种因子就不断的生长。后来我慢慢的总结发现，我小时候其实是一个很混的人。
为什么？
因为我父亲是老师嘛，我从小我就会在学校里面，很小的时候，那么就很多的大的同学，因为他受到老师的管教，有的人他就欺负我啊，就因为他不能跟我爸去跟他们的老师去对嘛，他有时候会摸了一下打你一下，所以从小我就在那种高年级的同学下，我就掌握了一个生存之道。
嗯，
别人一旦去欺负我的时候，我会拿一个砖头去直接砸别人。从小我妈就经常去拿着鸡蛋去人家去赔我。
这个可能很多外国人不太理解，就是在农村啊，
是的
打完架之后，然后父母会怎么做？你能稍微给他们解释一下吧？
对，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也就把头砸破一点，流一点血嘛。但这个没有法律上面的东西，因为乡里乡亲的。
嗯。
但是呢，就是你要父母要去道歉，家里也没有什么好的东西，那么只有鸡蛋。鸡蛋的话就一般我们比如受伤了，家里面人都会打个鸡蛋给你补个血什么的，打一个蛋是小伤是吧，两个蛋是大一点，三个蛋一般就头破了就打三个蛋。
嗯，
因为鸡蛋是家里面养的嘛，一旦我闯祸了就砸了人家头啊，有的时候还把人家电视砸了的，就去赔钱，然后拿鸡蛋去赔补人家的伤口，就这样。
那你小时候其实也是挺调皮一个孩子啊。
就是说我当时就是有一种说很混嘛，就是做事情就是有点就是不顾后果的，不计后果，就为了达到我的目的，就让你害怕我。对，
让别人害怕。你还做过其他的举动吗？让别人觉得你这个不能惹。
比如说我以前骑自行车啊，
嗯，
就是从上坡冲到下坡，一般的人都不敢冲。我当时我记得我是四年级吧，三年级，然后别人都推着走， 然后我就往下冲，就很陡的坡，因为我要让别人觉得我很牛逼嘛，就人家就不敢惹我，就这样的。当时我就往下冲的时候，没想到下面正好有一辆推着很多钢筋的那个板车，所以我很可能就会插到钢筋里面去，所以当时我就把那个龙头就往旁边拐，然后就一下子就冲到一个很大的一个石灰坑，就这件事情对我也印象很深刻。就我更多的呢，有的时候是别人惹我会有反击，但我不会主动去攻击别人，我更多的是要做一些疯狂的事情，让别人觉得我很牛逼。这恐怕也是让我之后嘛，做了很多就是疯狂的事情嘛，也是有一些根源嘛。
你大学是学的什么专业？
我学的是英语教育专业。
那后面是要做什么的呢？毕业
之后做英语老师吧。
哦，所以你也当了英语老师是吧？
对对对，几个月吧。
怎么才几个月？
因为在学校里面天天坐班，然后教学，每天课件，然后上课。跟去大自然去野外，然后去接触到更多的这种让心灵震撼的东西，那就是天壤之别。
就觉得做老师比较枯燥是吧？
对，就是没办法再坚持下去。
那现在你的英语水平怎么样？
现在 climbing English 还是 OK 的。攀岩英语因为
经常用是吧？
经常用的一些攀岩的术语啊，这些沟通没问题。
哦，所以平常也经常会跟一些国际上的攀岩爱好者交流是吗？
也有，对对对。
你觉得你的攀岩能力是怎么样的？它好像是不是有一个级别？
对对对对。
你的是什么级别？是不是最高级别的？
没有。因为我攀岩呢也是在大学才开始。如果说你一项运动你要做到极致，那肯定一般情况下都是从小就开始训练，这样你的身体就更加能适应这项运动。对我来讲，我当刚开始爱好上攀岩的时候，我认为我是万中无一的攀岩奇才。但是当我不断的去训练，然后我的手指啊会就是受到了伤害，因为你强度训练更大，那么你的手指已经接受不了了。所以呢当时就断了我这个运动员的梦。
哦，本来是要成为运动员。
对，我一直在训练嘛，然后也是在一两年内就已经爬到 12AB 了。
12AB 是很厉害的吗？
大众来说是最高级别的了。对，但是因为我受到了手指的伤害，要参加比赛，大强度的训练，然后就是因为当时也没有老师啊，就是自己去摸索嘛。对，然后就受伤了。这样的话，我就把自己的角色呢就定位成一个攀岩的一个推广者，以后我就开始做一些攀岩馆，但是重新又唤起我这个不断去挑战攀岩难度的呢是在前几年吧，应该也就在两年前。因为当时我教的一个学生啊，一个学员，他年纪也蛮大了，也是将近50岁了。他以前攀爬的时候肯定就是我教他的对吧，但是叫士别三日，
对吧，
刮目相看。但有一天他完成了一条 13A 的线路。
13A 是有多难？
13A 的话就是常人的最高级别，因为当时我没有完成过 13， 但是他完成了，所以给我的就是很震惊。但我知道了之后呢，有一次我就陪着他一起去湖北明水泉这个一个自然岩壁，然后我俩就是一起去挑战一条13的线路。我当时还不服啊，我只说哎，我去爬的少嘛，我多爬一爬我肯定能完成。没想到应该在2到3天之内吧，他完成了这条线路，而我却没有完成。所以那一次来说是两年前的那一次事情让我震撼很大。本来我认为我影响了别人，但其实那个人他真正的影响到了我。然后之后的两年我就大量的去攀爬野外岩壁。然后我一共在两年里完成了将近20多条13吧。
你刚刚说那个对你有影响的人，我的理解不知道是不是对的啊，就是那个时候的你自己是不是有点自以为自己很厉害啊，但其实没有达到那样的级别，是不是有一点点骄傲的成分在里面？
这就等于说是一个对自己的一个重新的认识吧。因为之前就一直认为，特别你身边的一个人，你教他的，他是你的
老师，
老师当然好几年没有在一起了， 但是他的变化就让你觉得我也有可能变得更好。
嗯，就他让你意识到了你的不足，还有进步的空间。
对，同时我看到了他四十多岁，对不对？然后还能够这样的拼搏，他这种精神也感染到了我。对，所以我也就是要继续加油，要完成14A。
你平常都怎么训练你的身体呢？他肯定需要身体的很多部位都要很强壮吧，因为这个是尤其是徒手攀是非常危险的，你肯定要有好的身体素质才能够完成这些线路，而且能够平安的到达。
这个就是说你在不同的难度你需要有不同的能力。比如说你刚开始爬，你更多要掌握一些基本的技巧。那么你如果说你要往14这个级别要走，那你就是要在你的生理心理以及你的体能上面做出你个人能力的最大的一个潜能的激发。
嗯，
而且不仅仅只是训练攀岩，我为此我还开始，这个大概一年多前我就开始训练跑步啊，就我的综合的体能都要增加，包括我要去看各种视频，以及跟更多的人去交流。对，
你跑步是不是有没有参加过一些比赛？还是只是为了训练？
我参加比赛也是为了训练。
参加过什么？
因为我做跑步主要是为了攀岩嘛，所以我参加过一些比赛，它并不在于我要获得什么样的名次，更多在于整个过程能够对我一个锻炼。我参加的最长的一次是66公里的莫干山越野跑。
它这个是比那个全马还要长的哦。
对，它不仅仅是这个长度长，而且它有海拔，它66公里海拔应该上升3500以上吧。
哇，这么高。
对对对，就是它不断的上下上下达到3500。
嗯，
我们当时是夜里面11点开始跑，然后跑到凌晨10点多钟，花了11个多小时。
凌晨早上10点钟
是吧？早上10点多钟。
哦，这中间是连续跑的吗？
连续跑，没有一刻休息的。
不觉得困或者是饿累吗？
对，我也觉得一开始我没有跑之前，因为夜跑嘛，我也没有跑过。然后呢，之前也认为会啊，就跑一跑困了怎么办？
是啊，
对不对？但是你一旦跑之后啊，你整个人的身体啊，它就没有困意了，你的大脑或者什么，它就跟着你的身体来了。对，
肯定也会累吧，饿吧？
啊。我要训练的目标就是这种意志力、意志品质，包括我的持续的耐力。
你跑的时候都在想什么呢？
我当时跑的时候，其实我最多想的是，我因为没有经验嘛，就是没有带了一个手杖。当时呢，就等于说每次爬山的时候，别人有手杖，我每次都要去找棍子、找竹子，因为它那个竹林嘛。每次我想的是。到哪里去找两根棍子，然后爬到顶之后我要把棍子扔掉，然后到下一层再找两个棍子。
那他们拿着手杖也不方便啊。
他的手杖他是折叠的，他然后可以往背包上面一塞就可以了。对，所以当时是菜鸟嘛，也不懂，就是。
那也挺厉害的，跑11个小时耶。
不过当时名次还可以，跑了35名吧。
总共是多少个人参加？
上千人吧，将近。
哇，那35名还算是挺厉害的。其实在你裸攀之前啊，你有挑战过其他的一些徒手攀的，比如说你在开头的时候说有提到过的安徽
天柱山
啊，能不能描述一下那天的情况？
天柱山其实那次挑战危险度还更大。因为它那座山峰风化比较严重
啊。什么意思？
风化就是说它上面有很多的碎石，很多的石头的话它都是不稳定，而且它那个山峰之前就是没有人从正面攀爬到顶，我们也没有爬到，所以就是第一次爬，因为有电视台有拍摄啊什么的，你必须要硬着头皮来。
是比赛是吧？
对，跟一个澳大利亚的一个人比赛。所以硬着头皮也得上，就是存在于各种不可控的因素的人里面嘛。而且当时前一天下雨，那边也比较湿滑。
哦，很危险。
很危险，因为我们的准备呢可以说也不是很充分，因为当时他们也包括就是说这个景区还有策划活动，他们也没有意识到我们有可能爬到顶。 对，所以他们认为啊，你爬一下嘛，拍一下，这个已经很牛逼了，这个在绝壁上面攀爬就可以了。但是我当时一看，哇，爬到一半的时候，哎呀，这个太阳起来了，对吧？有太阳，然后觉得这个风景也不错，那就这样的慢慢爬。但就是说最危险的一个阶段的时候，是到顶上的时候有一段很小的裂缝，上面这个机械塞呢也打不进去，就没有塞子可放的位置，然后裂缝上面也有点潮嘛，上面全是泥巴的小草，然后这个脚踩的是一个就是一个很光的面嘛，然后的话抠着那个爬了有十几米，就是很危险的，对，然后爬到顶的时候，它顶上面风化最严重，有很多的碎石。我当时记得有一个石头，它在我的头顶是一个平台，我看不到它上面是什么情况。然后我就手扒在上面，然后两只手使劲一拽，然后那个整个石头一下子就是分开了，
松了
就往下滑。哇塞！我当时下来，我准备一下抓着石头就会掉下，而且我下面有个保护者，我们两个都非常危险。然后又扒出来之后，然后我立马人通过腰部的力量，把整个人就推进去了。那个是当时吓得一身
的。吓到了吗？
对。
你当天不是徒手攀吗？徒手攀也有保护者的是吧？
对，无保护呢，就是说是没有保护设施，徒手就是完全用这个，一个是 free climbing， 一个是 free solo， 两种不一样的。free climbing 就是徒手。Free solo climbing 就是没有保护，就无保护。
所以你那天是有保护的，
有保护，但是大量的位置都是 free solo， 因为没有办法打延时赛。对，
好像我听说那天，其他的队员，比如说那个澳大利亚的，
对，他就中途就退去了，
都要放弃了，
因为那个确实要有点魂才敢爬，
所以你还是比较坚持的啊、哦。
对，因为我。看到下面有很多人都在准备着，然后哎，心情也不错，然后就爬到顶了。
就不担心这个出问题吗？
对。当最后下来的时候，就是风很大，也很冷，因为整个过程持续了也应该也好几个小时吧，从中午一直爬到傍晚嘛，天也比较黑。然后我们的这个绳子在下降的过程当中呢，被卡在这个岩石缝中了，然后呢，因为我们要下降的时候，记住绳子不能下降，卡在岩石中间的时候，这绳子老是拽不下来，我们就没办法下到地面。当时天也快黑了，风吹着也很冷，这个时候怎么办？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什么使劲的拽绳，然后我们就使劲的拽，然后这个绳子其实是卡在石头缝里面。一拽，然后就把这个石头啊拽松动下来，就直接就跌落、摔落下来了。那个石头摔下来了，
没砸到人吧？
就砸在我的脚边，然后就一直弹到下去了。下面摄影的人都吓死。
还是挺幸运的，没有。
对。
前面石头没有掉下来，然后这个又砸了，没砸到你。
是的。所以像这一次，天柱山的这一次确实。爬完之后让人惊魂不定啊
你现在如果说回想以前挑战过的一些比较危险的线路有没有觉得后悔的，就是比如说裸攀呀，或者是你这次安徽有没有说哎呀我当时真的不应该去的，
这就应该说后怕吧，后悔不后悔，
没有是吧？
对因为毕竟我一直秉承着要做一个不一样的人吧，或者说就是不甘于平凡。
最后我就想问一下你，就是想要知道一些你的想法啊。我们知道在中国呢，不论是父母还是社会啊，他们对男性的期待可能都是，哎呀，你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到了一定的年龄你就赶紧的结婚生子啊，主要呢还是希望你的事业有成，比较稳定啊。那对于你这种啊。就是可能与众不同的人吧，你想法也可能是有点不太一样啊，可能也不是很支持。那你觉得，你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与众不同的事呢？有没有什么是你想要传达给这个世界更重要的是传达给中国的一些年轻的男性？
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说嘛，第一个就是我做的，比如说做攀岩馆。就让大家去体验攀岩，去了解这项运动。第二个，本身我做了很多一些常人不理解的， 或者做一些冒险的，以及做一些大众传媒进行传播的一些事情。这两件事情其实都是基于一个目的，
嗯，
就是让更多的人呢去了解这个运动，去体验这个攀岩。
嗯，
那为什么我要去把所有的这个生命，所有的这个时间，以的我所有的
精力
全部都放在攀岩上？
嗯，
因为我觉得攀岩呢，它就是我的整个的事业和生命。
嗯，
因为它是我遇到的所有运动当中我认为最真实的运动，而且最能够触动人这个心灵，给你带来一种震撼体验的东西。
嗯，
这个比如第一个所谓的真实啊，比如说我看到一个人去攀岩，不管是第一次第二次，我都能看到你的性格是怎么样的。
嗯，
它直接反映到你的性格，因为在攀岩当中它没有任何假的东西，你能爬上去，你当你面对恐惧的时候，你所有的表现，
嗯，
对吧？你一次一次，哎，你第一次爬到顶，你会不会选择更难的去挑战？
嗯，
你是不是一个不断进取的人？你遇到了困难，你是不是向父母，有的小孩向父母求救？
嗯，
啊、哎，我不行了，我在上面好危险，你快来帮我。还是说，哦，我自己去克服困难，我一步一步的去爬，这些都能够很直观、明了、直接。能看出你的一些性格，
嗯，
对，所以我说它很真实，
嗯，
这种真实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缺少的，
嗯，
不管你在工作和生活当中，你要去做，不一定说是违心的，你要去维持表面的一些东西，你要做一些你不想做的事情也好，还是什么，你要真实的表达自己的环境并不多，
嗯，
而你去攀岩馆，你去野外，你可以真实表达你的愤怒、你的恐惧、你的害怕。就这一点对于我来说是我所喜欢的。那么特别对于年轻人来说呢，要有一种勇于去探索全新的自我的这样的一种这种需求。年轻其实它是最有生命力的，很多的时候你到了40岁啊或者50岁，当然我更多的说的一种心态啊，如果你一旦你的心态老了，你就不愿意去尝试新的运动啊，尝试新的事物，去了解它，新的东西、新的事物才能激发你的潜能。嗯
嗯，可不可以讲一下，就是你每天问自己的问题那个？
嗯，其实是根据自己的一些生活当中的感受去问一些东西，比如说什么动物啊，它这个睡眠时间最长？
嗯，
什么动物睡眠时间最短？嗯，你可以回答一下吗？
哦，你这是怎么会产生这些奇奇怪怪的问题？
哺乳动物啊，
你怎么会产生这些奇奇怪怪的问题呢？
对，这些问题就是我会问到一些问题的本质，比如说那一天啊，我特别困，老是想睡觉啊，什么我开车老是困，我就在想啊，这个为什么要睡觉？
嗯，
这睡觉对人来说是不是很必要？然后我就去了解这个睡眠哦，睡眠它能够对人有很好的这个。唤醒作用，
修复的
能力，对吧？那什么动物它是最睡得最久的？
嗯，
啊，然后我就去
什么动物
了解？
什么动物？
猜不出来是吧？
猜不出来。
它其实是在黑暗的环境下的那个动物。
蝙蝠吗
？Yes。
哇，
太厉害了。那什么动物睡得最短呢？
猫吗？
不是，它是一个这个食草动物。
羊啊？
不是，它的脖子最长。
哦，长颈鹿。
对。
哦，是吗？
对。
哦，所以你是通过问自己这些问题啊，来了解啊这个世界是吧？
对对对对，也是根据自己的感受，然后去追溯这个问题的根源，
嗯，
然后再来去延伸去阅读，这样。
哦，也是通过问问题这个方式嘛，来
是的是的，
让自己了解更多的事情啊。
对对对。
哦，那你是不是也推荐其他的一些人也用这个方法来了解更多的知识？
可以啊，这个东西就是说每次积少成多嘛，
嗯，
增加自己的阅读，但阅读要有针对性，要有思考性，这样的话你就会日积月累，你就会有一些全新的变化。
嗯，好，非常感谢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也学到了很多新的东西，关于攀岩这些。嗯，
好，谢谢。